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章。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的一卷书，这卷书将旧约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结。马拉基书的时代背景是在主前大概是4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之后，大概是100年的时间。我们都还记得，我们读过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因着神的怜悯，就兴起了古列王，他允许被掳的子民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去，回去的人都是被神的灵所激动的，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是一片的废墟。然而这些人因着敬畏神，带着热情期盼，愿意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修城墙。虽然经过了许多的困难，但是他们已经完成这样一个使命。但是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始都跟外邦的女子结婚，也去拜外邦人的偶像。这个时候他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敬畏越来越冷淡，所以道德非常的败坏。我们从第一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把一些污秽的，把一些瘸腿有病的，把瞎眼的就献给神。那神在那个时代就兴起了先知来对他的百姓说出警告的话，一些斥责的话。那马拉基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的意思。那他斥责以色列的百姓还有祭司，他们不守敬虔之道，藐视神的名，而且他们没有履行与神所立的约。在马拉基书的开始的时候，神借着他的使者对以色列百姓说的第一句话是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我曾爱你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美好荣耀的宣告，是从这个我爱你们来开始的。所以神的心意最重要的是要强调，我是爱你们的。这个宣告非常的荣耀。但是到了马拉基书的末了，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很熟悉的第四章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里有两个字叫做咒诅，而旧约圣经就在这里做了一个结束。我们可以再来看看新约圣经，在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的22章21节的时候，这里说到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其实是以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来作为结束，也就是说是一个结束在祝福的里面。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来祝福他的百姓的，神的心意是要来爱他的百姓的，他要使咒诅变为祝福。所以他也差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当旧约的最后大家都不明白神的爱的时候，神在400年后差遣耶稣来表明他对我们的爱，表明神的爱要彰显给世人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那这有感觉到像一种问答题，一种对话，甚至于我们感觉好像是像在辩论一样。那其实最终的一个论点都是神的爱，因为没有神的爱所表现出来的百姓对神的那个敬畏不见了，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爱，所以他们也就很藐视神的同在。那其实神是轻慢不得的。 那在这里神怎么去向他们启示他的爱呢？在第六节的地方，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所以在这里神是用一个父亲的角度去让以色列的百姓说出他的爱，这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神是爱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但是他却拣选了以色列百姓要做他们的父亲，也就是说他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因为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权柄很重要耶，因为父亲就是要来帮孩子命名，提供孩子，供应孩子生活所需，而且保护遮盖祝福他的孩子。所以神表明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是要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也是告诉我们说，我做你们的父亲，我要把我一切的丰盛都给了你啊。那父亲是可以给我们什么？包括神的一切的属性，包括神的一切的资源，包括神一切的产业，他都是要来继承，我们可以继承他这些东西的。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渴望跟你建立关系，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是希望能够来跟你成为有这样父亲与孩子的关系。那神也曾经在何西阿书用另外一个角度，他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夫妻的关系。在何西阿书说，我要聘你归我永远为妻。好，所以是一个夫妻的一个爱。那夫妻的爱就是有个甜惜疼惜，一个爱怜，一个心灵的相通。所以神用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这么无限大。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好像跟神有一个辩论，其实辩论的重点都是在一个爱字，是一个爱的议题。其实神说我曾爱你们的意思是说，他以前爱，现在也爱，而且要一直爱我们到底。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不是因着我们好像比较可爱他才爱我们，他的爱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其实以色列百姓他拣选他们不是因着他们多好，而是他们真的是微小，所以神要彰显他的能力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那我反观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不是这么明白神的爱？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对神的爱，一个迫切的渴慕，因为我们是神亲手所造的，然后我们对他的爱就是一个充满了，一定要被他的爱的同在所充满，不然我们就不会满足，我们在世界上寻找的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很迫切的需要神的爱，但是撒旦呢，他却用许多的谎言还有错误的观念要拦阻我们去了解神的爱。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是模糊不清或不正确，这是往往是来自于我们与世上权柄人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想想小时候对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权柄人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神的看法受这些人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老师、教练，或者是牧师，或者一些我们所仰慕所尊敬的人，那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去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仇敌呢，就会利用我们曾经被错待的，曾经所受的伤害，仇敌就去放大这些，以至于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一切我们的伤害，我们的被错待，忽略了神对我们的祝福，神对我们的应许，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可能记得的都是他们被神的管教啊，神的修剪啊，神的处罚呀，忘记了说神如何带他们从埃及 出旷野到迦南地，也忘记了神怎么保护他们在巴比伦，忘记了神对他们一切的祝福，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所有的神迹启示，以至于他们的信心就冷淡下来了。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领受到神的爱，没有深刻的去了解神的爱，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很多很多的感觉到一种责任，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读圣经，我们应该要祷告，我们应该要去参加聚会，我们应该有很多的服事，都是应该，好像是在一个责任里面。但是如果我们领受到神的爱，更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爱的责任，我们会带着一个很喜悦的、很热情的、很自由的去亲近神。如果没有去一直在经历神的爱，很容易就枯干，那这些责任就变成了一个压力。那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不够爱神吗？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不够爱主，我们是定义要爱神，但是我们因为不够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在爱中来奉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在旧约的时候，神启示他自己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百姓还不能明白，最后他在新约的时候，经过了400年，他必须差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的就是表明天父的爱。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跟父神的关系啊，所以他是跟父神是可以这么的亲密，他是将神的爱表明出来给我们看的。那在当耶稣被接到天上的时候呢，他说要圣灵要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的背逆神，其实我们学习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深刻的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历神的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要一直去思想神的爱，思想神的恩典，以至于让仇敌无缝隙。那我们要在神的真理里面更深的去了解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爱中被接纳的，我们是因着恩典来称义的。我们在这里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跟神一个爱的旅程上面，我们深刻的去了解神有多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我们也就是能够知道如何去爱神。在圣经人物里面，大卫是一个最懂得神的心的人，他就是知道如何神如何爱他，他也知道他要怎么去爱神，他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学习。那盼望我们真的是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从旧约里面了解神启示他一个天父的爱，到耶稣来到世上把神的爱彰显给我们，然后圣灵也一直引导我们更深的去了解神的爱。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在神的爱中我们读经非常的有味道，我们的祷告充满了祷告的火，我们的服事也充满了能力。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借着马拉基书来告诉我们，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主啊，帮助我们的心一直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他如何彰显你的爱。我们也谢谢你差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了解你的爱。所以说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们需要你一直的牵引我们的手，扶持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